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經過一年，第二次跟大家一起在中國主日一起敬拜，和一起分享神的話語。好，多謝翻譯。我想大家進來呢，可能很多人都有一種挫折感或者沮喪感。
我想近來很多人呢都會有一種挫折感和沮喪感。
感觉到历史的这种钟摆呢，似乎从诸事平顺呢摆向了困难的一边。
感觉到咧，历史嘅钟摆咧，似乎系从事事平顺嘅一边摆向咗困难嘅另一边。
无论我们如何的祷告呢，求神出手帮助呢，似乎好像都没有用。
无论我哋点样祷告呼求神嚟到去出手帮助，都似乎冇乜用啊。
情况没有任何的改善。
情况冇咩改善。
那《列王记上》的十九章呢，就记载了一位沮丧到想死的先知。
咁《列王记上》十九章咧，就记载咗一个咧好沮丧到想死嘅先知。
今天呢，想同大家一起看看神是对他如何引导的。
今日咧，我想同大家一起睇一睇咧，神系点样引导佢。
在加密山上的先知以利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喺加密山上咧，先知以利亚系取得好大嘅胜利。
他让在场的以色列民众呢承认耶和华是神。
他让在场的以色列民众承认耶和华是神，
并且杀了450个巴利的先知，
而且呢是杀了450个巴力先知。
但他却未能够呢让亚哈王回转。
但他不能够让亚哈王回转，
因为亚哈王呢听从自己王后耶利别的话。
因为亚哈王是听自己皇后耶洗别的话，
要杀先知，
要杀先知，
先知的使命受挫，
先知的使命受挫，
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生命受到威胁。
那神又没有立时出手啊？
神又没有即时出手，
没有令事态的改善，
没有令到事态改变。
以利亚呢，只能逃离杀机四伏的王宫所在地耶斯列。
以利亚就只好逃难啦，逃离呢一个杀机四伏嘅亚哈王宫所在地耶斯列。
他一路向南去寻求神的庇护。
佢一路向南去寻求神嘅庇护。
他出了以色列国，先到了65公里以外的别示巴。
佢就先出咗以色列国，就去到65公里以外嘅犹大国嘅南部别示巴。
十九章的第八节说到以利亚最终逃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在十九章第八节就讲到以利亚最终就走难去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你看这地图呢，何烈山是在西乃半岛的南边。
如果我们看一看地图，我们就看到何烈山其实在西奈半岛的南部。
它和别示巴距离呢是124公里，
大概距离别示巴有124公里。
先知足足走了六个星期，
先知大约是走了足足6个星期。
路上有天使给先知两餐饭呢。
路上都有天使咧，俾呢一个先知咧系两餐饭食噶，
并且对他说：你当走的路甚远。
并且同佢讲：你当走嘅路甚远。
神当然知道以利亚要去哪里。
神当然知道以利亚要去边度啦。
神不但没有阻止，还派先知帮助他。
神不但止咧系冇阻止，并且系派先知去帮助佢。
或许神就是让先知去何烈山。
或者神真的要先知去何烈山，
所以神的沉默呢，往往也是召唤。
所以神的沉默往往都是一种召唤。
常常我们在祷告之后听不见神立刻的回应。
通常呢，我们在祷告之后，我们听不到神立刻的回应。
我们也不能只是等在那里。
我们都不可以就这么等啊。
那就遵循着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做人的原则。
咁我哋就会遵循做一个基督徒做人嘅原则，
照着一种合理的判断去走下去，
照住我哋觉得系合理嘅判断继续走落去。
果然呢，在何烈山，神的话就临到了以利亚。
果然呢，喺何烈山嗰度，神嘅话就临到以利亚啦。
神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神就同以利亚讲。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就是让以利亚说：你为什么来？
他就其实跟以利亚说：为什么你来这里呢？
以利亚 对自己的工作做了一种汇报。
咁啊，以利亚对自己嘅工作咧做咗一个汇报啦。
他说自己为了神大发热心。
他说我自己为了神大发热心，
这包括了他过往三年努力做的一切，
包括了他过去三年所努力做的一切，
宣告不降雨了，
宣告不降雨了，
藏身在邪恶王后的老家西顿，
藏身在邪恶的王后耶洗别的老家西顿，
在加密山当着亚哈王的面献祭，
在加密山当着亚哈王的面来到去献祭，
大胜巴力，
大胜巴力，
并且呢祷告降雨，
并且是祷告降雨，
他就证明了巴力不是人们所信的那位那位神，
他要证明巴力不是人们所信的那位神，
他并不能够控制风雨，
巴力是不可以真的控制风雨的，
他知道自己是受神差遣，
他知道自己是受神差遣，
也为了神做这一切，
也都为神做了这么多的一切，
他清楚地知道呢自己为什么领受了这样的使命，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领受这个使命，
因为自从亚哈王娶了王后耶洗别，
因为自从亚哈王自从是娶了这个耶洗别之后呢，
这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属灵的环境就变得非常的黑暗，
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属灵环境是变得非常黑暗，
以色列人背弃了和神的约，
以色列人背弃了自己和神立的约，
拆毁了神的祭坛，
拆毁了神的祭坛，
用刀杀死了先知，
用刀杀死了神的先知，
所以以色列以利亚呢就受命带领以色列全国来回转向神，
那以利亚呢就因而受命了，带领整个以色列国回转归向神，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
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来的，
他也感觉到自己一直是孤军奋战，
他都感觉自己一直在这孤军作战，
当然这种孤单感呢是一个不太好的先兆，
孤单感呢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先兆来的，
因为他很容易让生命枯竭，
因为呢他觉得被人觉得呢很容易生命在枯竭紧，
他很顺从神的命令努力工作，
他很顺从神的命令努力工作，
现在终于等到神出手了，
现在终于等到神出手了，
但令他意外的是呢结果并没有改善多少，
但是令他意外的是结果没什么改善，
自己反倒被追杀，
自己反而被追杀，
以利亚这个时候他知道呢他很沮丧，
以利亚在这个时候知道他自己很沮丧，
他也知道神知道他很沮丧，
他都知道神知道他很沮丧，
他甚至呢在逃命的途中呢在罗藤树下求死，
他甚至在逃命的过程里面在罗藤树下求死，
哀叹自己没用，
哀叹自己真的没用，
现在神对他说话了，
现在神跟他讲话了，
他最想知道的是接下来怎么办呢，
他最想知道的就是接下来怎么算好呢，
人遇到环境的突然改变，
人遇到环境的突然改变，
常常是自己没有准备好的，
就经常都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
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啊，顺境有时逆境有时，
历史就是这样的，顺境有时逆境有时，
当环境改变的时候一定会影响你的生活工作，
当环境改变的时候就一定会影响你的工作啊生活，
让你以前呢觉得为神大发热心做的这些事情呢变得很困难，
就等你觉得以前你为神大发热心所做的事呢就变得很困难，
那你就求神来帮忙出手啊，
那你就求神帮忙你出手啦，
但是神没任凭这样的事态一步一步恶化，
但是神呢就好像任凭事态一步一步地恶化，
你见不到他出手，
都见不到他出手，
怎么办，
怎算好，
这就是神让我们来找他的时候，
原来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来找他的时候，
让我们去到他的面前去看事情的真相，
他要我们去到他的面前去探视事情的真相，
这段经文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这段经文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就是表示方位的字很多，
就是表示方位的字很多，
你看九节，
我们看一看第九节，
说以利亚在那里，
就话以利亚在哪里？
这就是在何烈山呢？
就系讲系喺何烈山嗰度。
他进了一个洞，
佢就入咗个山窿。
他就住在洞中，
就住喺个山窿里边。
原文呢就是要住在那里。
原文呢其实就系话住在哪里？
有两个在那里。
有两个在哪里？
神呢就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咁神就问以利亚啦：你喺呢一度做咩啊？
在那里。
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神就让他说明来意。
神就俾佢说明来意。
但先知说完以后。
但先知讲完之后呢？
神就说。
神就话：
你出来。
你出嚟啦。
站在山上。
企喺个山度。
又是一个位置哈。在山上，
即系呢个山系一个位置嚟嘅。
然后是在我面前，
喺我面前。
上帝呢，让以利亚离开那个洞。
上帝让以利亚离开嗰个洞，
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地方。
洞呢固然是可以安全居住的地方，
山窿呢固然系可以一个安全居住嘅地方，
但它视野不够开阔。
但我哋睇嘅嘢唔会好开阔嘅。
洞里面的天地很有限，
山窿里边嘅天地系好有限噶。
你看外面呢，只是一个洞口大小的天地。
你睇到外边嘅世界，就系你喺个窿嗰个口嗰度睇到咁多嘅啫。
除非洞里的人走出来，
除非你喺山窿里边走出嚟，
离开他的安适区，
离开你嘅安息区，
他的眼界和见识呢，都会受这个洞的影响。
如果唔係咧，你嘅眼界同埋見識咧，都係會受到呢一個山窿嘅影響嘅。
變得狹窄，甚至扭曲。
就覺得好狹窄，甚至有陣時係扭曲嘅。
希臘著名的哲學家柏拉圖呢，就講過一個洞穴人的故事。
希臘嘅學者柏拉圖就講過一個洞中人嘅故事。
說生活在洞裡面的人呢，其實像監獄當中的人一樣。
其實佢話咧，即係生活喺一個山窿裏邊嘅人，就好似坐監咁嘅啫。
他们被锁链捆住，不能回头看外面。
他们就好像被锁链捆住，他们不能够拧转头看外边。
他们的视野只有洞那堵墙而已。
他们的视野就是洞里面的各埲的墙。
外面的世界呢，有一些投影投在这个墙上。
外边的世界就好像有一些投影，就投影在个墙上面。
洞里面的人呢，就以为这就是真实的。哇！
咁洞里边嘅人就睇到嗰个投影，就以为嗰啲系真嘢嚟嘅，系真实，系真相嚟嘅。
只等到有一天有一个人能够出到洞外，他才知道真相是什么。
直至到佢有一日可以喺个窿嗰度走出去，佢先至知道乜嘢系真正嘅真相。
现在神就邀请以利亚呢从洞里面出来。
而家神就系邀请以利亚喺洞里边出嚟。
站在神的山上，
企喺神嘅山上，
站在神的面前，
企喺神嘅面前。
神正在邀请先知呢，转换他的位置。
神喺度邀请先知转换佢嘅位置，
进入神的世界，
进入神嘅世界，
以便呢有一个新的视角，
里面有一个新嘅视角，
对真相有发现，
对真相有发现，
从而产生新的领悟，
从而产生新嘅领悟，
接受。新的可能，
接受新的可能。
以利亚并没有马上出来，
但以利亚是没有立刻出来的。
他不是太想离开那个安全的洞，
他就不是很想离开那个这么安全的山洞。
但是他听到外面有大事发生了，
但他听到外面有大事发生，
有山崩石裂的大风，
有山崩石裂的大风，
有地动山摇的地震，
有地动山摇的地震，
又看见火光冲天呢，
又有火光冲天。
这些都代表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那这些呢，都是代表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原本以色列人认为呢，大风、地震和大火呢，都是神显现的方式。
原本以色列人呢，其实他是认为呢，凡是这些大风啊、大火啊、地震啊，都是神显现的方式，
是他审判的威严，
是他审判的威严。
你看以赛亚书的第二十九章第六节
，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
然而这里神从先知藏身的洞经过，
但系而家咧，神系喺先知藏身嗰个山窿面前经过。
令他惊讶的是，神不在风中。
但系令佢惊讶嘅就神唔喺风里边。
在风中又是一个方位啊位置。
嗱，风中咧其实都系一个方位一个位置嚟噶。
也不在呢地震当中。
又唔喺地震里边。
也不在火中。
又唔喺火里边。
那么他在哪里呢？
佢喺边度咧？
同样令先知感到意外。
同样令先知感到意外的是，
是神在火后有微声，
是神在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微小的声音在原文有三个字。
微小的声音在原文里面是有三个字的。
第一个是寂静，
一个是寂静，
第二个是微小，
第二个是微小，
第三个是声音，
第三个才是声音。
组在一起呢， 你想一想，很奇怪的一个形容。
组合在一起呢，其实都是一个挺奇怪的形容来的。
静默的微声。
静默的微声。
既然静默，为什么有微声呢？
静默又怎会有声音呢？
无声之声。
无声之声。
没有声音，为什么还有声音呢？
没声音又为什么有声音呢？
这就是神的回答。
这个其实就是神的回答。
除非你按照神让你听到的去听。
除非你按照神要你听的去听，
否则你听不见他的微声。
否则其实你是听不到他的微声的。
因为人总是期待他在火中显现，他在地震中显现，他在大风中显现。
因为人总是期待神在火中显现，在地震里面显现，在大风里面显现。
当神的显现在他的期待之外的时候呢，他以为神沉默不做事。
神在他期待之外没有出现的时候，他就觉得神沉默了，没做事了。
当我们问神啊，你在哪里的时候，
当我们问神啊，你在哪里的时候，
往往是我们最失望的时候，
往往是我们最失望的时候，
或者有点抱怨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这里埋怨着。
后面的意思似乎在说，神啊，你在做什么？
后面的意思其实就在这里说，神啊，你搞什么啊？
或许这就是努力挽救国家的这位先知他陷入的危机，
或者就好像现在我们在说以利亚，他很努力在挽救国家危机的一个先知，他是面对一个属灵的危机。
然而呢，神却使用眼前的这个情景，
但神就是使用目前的环境
告诉先知呢，他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
话俾佢听，其实你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
神当然可以，他的声音好震破黎巴嫩的香柏木。
神的声音咧，其实好劲嘅，佢甚至可以震破咧黎巴嫩的香柏木，
使罪人丧胆，
使到罪人丧胆。
但是他可以完全呢，不照人所期待的那种审判模式。
但其实他都可以完全不按照人所期待那一种的审判的模式的、哦、
他转用微声，
他转用微声。
我们想想，微声就是无声之声，在什么地方会听到呢？
我们在这里想一下，想象一下，其实所谓微声无声之声是在哪里可以听到呢？
就是人的心里，
就是在人的心里面。
他在人的心中用微声呼唤人的悔改，
他在人的心中用微声呼唤叫我们悔改。
我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真的发现神用这个微声做了大事。
宋牧师在神的教会里面，他真的看到神在历史里面用微声做了大事。
文革当中，就是1971年，
在文革当中即是1971年，
竟然内地的教会开始复兴
啊！内地的教会就开始复兴了。
当时呢，是已经经历了20年的政治运动。
当时呢，已经是经历了20年的政治运动。
所有的人都认为呢，内地的教会已经差不多快完了。
所有的人都认为呢，内地的教会呢，差不多都没晒噶啦。
但是竟然有30年的复兴。
但居然是有30年的复兴。
内地的基督徒呢，也从1940年的100万增长了至少50倍。
内地的基督徒呢，居然是在40年代开始，大概有100万呢，是有50倍的增长。
官方数字在 2018年说有3800万。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2018年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是有3800万。
这完全是一个奇迹。
这个完全是一个奇迹。
吸引了很多的研究者去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
就吸引了很多的学者去研究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这样的情况呢？
是一个最不可能有基督徒增长的年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增长呢？
一个在最不可能有基督徒增长的年代，但是却是基督徒的增长，它是最多的，为什么呢？
我想最明显的一个原因，
我想最大的一个的原因
就是中国人普遍经历了一个崇拜个人，非常狂热的崇拜个人的时代。
就是中国人经历了一个非常之犀利的个人狂热崇拜的年代。
然后最终就发现呢，人不是神。
但最后发现人不是神。
所以呢，就经历了一个信仰的破灭。
所以经历了一个信仰的破灭。
这心中呢就形成了一种极大的饥渴，一种 hunger。
咁佢就心里边形成咗一个咧好大嘅饥渴啊！
在内地的30年教会复兴的时候，没有大型的布道会。
嗱，当时喺内地嗰30年里边，其实系冇任何大型嘅布道会嘅。
但是人们信主的规模和速度呢，确实非常惊人。
但为什么人会信主呢？而且它的规模和速度都是很惊人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就是在人饥渴的心里面，他们听到了神那微小的声音。
就是因为当时的人在饥渴的心里面，他们听到神微小的声音。
他们看见教会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他们看到教会和他们所身处的那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当时的基督徒呢，他和神一同呢，让这些人心中的饥渴呢被引发。
当时呢，那个基督徒呢，这一种心中的饥渴是被神引发了出来。
我知道我们的众水之声也有30年的历史，在内地做了很多服事。
众水30年来呢，在内地是有很多的服事。
可能你们就已经见证了这个神迹。
可能你们已经见证了这个神迹。
也许你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突然对福音有兴趣，内地人呢？
可能大家都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多人对福音这么有兴趣的呢？
但你们已经参加了神在内地制造饥渴的这个运动。
但是呢，原来大家已经是参与了神在内地制造饥渴的这个运动。
如果不是当时神呼召大家从香港去到内地，
如果当时不是因为神呼召大家去到内地，
你怎么能够看见经历到这一个奇怪的非常伟大的复兴运动呢？
我们又怎么看到同埋经历到一个这么大这么巨大这么奇怪的运动呢？
你怎么能听到整个内地的一个众水之声对上帝的赞美呢？
我们又怎么听得到内地整个众水之声对上帝的赞美？
现在神照样在一个转变的时代当中让你出来。
现在神都是照样在一个转变的世代之中呼唤我们出来，
让你站在山上，
让我们站在山上，
站在他的面前，
站在他的面前，
来查看神他在哪里，
来到看神他在哪里，
他在做什么，
他在做什么。
如果大家从果效上来看，
如果大家是从果效来到去看呢，
我们的努力可能未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我们的努力可能是未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中华归主这个梦想呢好像很遥远。
中华归主这个梦想好像很遥远这样。
那从可能性上来看呢，
从可能性上来看呢，
许多门已经在我们面前关上了。
好多道门呢已经关了。
从情感上来看，
从情感上来讲，
或许很多弟兄姊妹已经疲倦了，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已经是疲倦了。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
但是正正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神让你离开你的洞穴，
就是神要你离开你的山洞，
站在他的面前，
站在他的面前，
听他的微声，
听他的微声，
他要给你们新的视角，
他要给你们新的视角，
开启你们新的想象，
開始你們新的想像。
以利亞呢，不愧是神的先知。
以利亞不愧是神的先知，
他真的分辨得出來神的聲音。
他真的分辨得出神的聲音。
他在他的洞裡面一定的仔細的去聽。
他一定在洞里面是很仔细的去听，
他就听到了那微小的声音，
他就听到那个微小的声音，
那个无声之声呢，在他心中就响起了，
这个无声之声就在他心里面响起，
于是他真的出来，
于是他真的出来，
他用衣服蒙上了头，
他用他件衫呢就遮住个头。
我想这一定想起，让大家想起摩西。
这个就很容易令人想起 摩西。
当年摩西在何烈山上的时候领受十诫。
当年呢，他在何烈山上同样是领受十诫。
神把他放在一个洞穴里面。
神啊，就将他放在一个山洞里面。
用手遮盖他。
用手遮住他。
让他呢不至于因为直接看到神而死亡。
就等佢唔使咧，因为直接睇到神咧而死亡啊！
等神经过之后呢，就赐下启示。
当神经过之后咧，佢就赐下启示。
这里同样就是在神荣耀经过之后呢，就有声音对以利亚说了。
嗱喺呢段经文都系一样嘅，就喺神嘅荣耀显现经过之后咧，就有声音对以利亚话啦：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以利亚，你喺度做紧乜？
和以利亚在洞里面听到的话是同样的，
即是说他在洞里面听到的都是同一句说话，
但这一次不是在问以利亚你来干什么，
这一次就不是神问他你来做什么，
而是差遣他去工作，
而是差遣他去工作。
尽管你从后面以利亚的回答当中你知道，
尽管呢你从以利亚后面的回答你就听得到，
其实以利亚并没有明白，马上明白神的意思。
其实以利亚呢不是立刻明神的意思的，
但他仍然顺从神回到大马士革，
但他仍然顺从神回到大马士革，
去做神让他做的三件事，
去做神吩咐他的三件事，
于是历史就开始往前推进了，
于是历史就往前推进了，
亚哈王和耶洗别就开始走向他的终局。
亚哈王和他的皇后耶洗别就走向他们的最后终局。
你从二十二章你就完全看到他们的结果。
你在列王纪上最二十二章开始你就看到个结果了。
不过我在这里呢想大家思想的是，
不过我在这里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是，
以利亚和亚哈王的冲突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结束，
但是当其时以利亚和亚哈王的冲突是未结束的，
抗争还在继续，
抗争仍然在继续。
以利亚并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么样，
其实以利亚自己他是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
他仍然面对着一个力量悬殊的抗争，
他仍然是面对一个力量悬殊的抗争。
亚哈王仍然掌握着生杀大权，
亚哈王仍然是掌握着生杀大权，
而以利亚呢只不过是一个逃亡的先知，
而以利亚在当其时只不过仍然是一个逃亡的先知，
但重要的是他听从神的吩咐去做神让他做的事，
但更重要的是他仍然听从神的吩咐去做神叫他做的事，
而这就是抗争了，
这个就是抗争，
继续做他当做的事就是抗争，
做应该做的事就是抗争，
而胜利就在这里播下了种子，
而胜利就在这里播下了种子。
我在内地做基督徒呢有一个非常深切的体会，
宋牧师在内地做基督徒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就是你只是分照着神的圣经的吩咐去做人，
就是呢你就算是真正按住圣经的吩咐去做人，
认真的做一个基督徒，
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
那你就整个就是一个抗争者了，
其实你都是一个抗争者来的了，
这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事，
不是说你喜不喜意，
而是圣经告诉你的一个真相，
而是这个是圣经告诉你的一个真相。
凡是基督徒，
凡是基督徒
都是被主呼召出来的一个战士，
都是被主呼召出来的一个战士，
他要跟随主呢进入到一个 一个万世的征战当中，
他要跟随主进入一场的万世战争当中。
你与神为友呢，你就是与这个世界为敌了。
你与神为友，你就是同世界为敌。
你的生活呢，就是持续的抗争。
你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持续的抗争，
并为此付代价。
因为你要付出代价。
比如说，当这个社会都陷入到斗争当中的时候，
如果将当整个社会都陷入一个斗争的时候，
那就一定是要散播恨才可以斗得起来。
因为一定就要散播恨，才可以斗得起来。
但是基督徒呢，是传和平的福音。
但我们基督徒是传和平的福音。
我们是用爱来呼唤人。
我们是用爱来去呼唤人。
那你说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跟这个世界是完全相反的？
那咁你话我哋而家所做紧嘅系咪就同呢个世界完全相反呢？
那个世界能够把你当朋友吗？
呢个世界系唔系真系可以将你当朋友先？
所以我们不用太豪迈哈，有胸怀大志。
所以我哋有时咧就唔使太豪迈嘅，都唔使话太胸怀大志。
你只要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真基督徒。
你只要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真基督徒，
你想不遇到压力都很难。
你想不遇到压力都很难。
对于香港的基督徒而言，
对于香港的基督徒而言，
这些呢都越来越成为大家真实要面对。
这些都已经成为大家越来越要真实地面对了。
就是新约里面好多的教导呢，现在对大家来说越来越真实。
新约好多的教导呢，对大家来讲真的越来越真实。
像抗争，
好像抗争
就是征战了，
就是征战啦。
代价，
代价，
这些都越来越成为我们的真实信仰经历。
这些都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越来越真实的信仰经历。
我相信呢，这正是我们香港基督徒的机会。
我想这个就是正正是我们香港基督徒的机会。
因为香港很多的人现在心中正在形成饥渴。
其实香港现在很多人心里面都是形成一种饥渴感。
越是乱世呢，心中就越渴望和平。
越是乱世，心里面就越渴望有和平。
越是四周很多谎言呢，就越是人想听真理。
当我们四周围越多方言，我们就越想听真理。
这个世界越来越冷漠的时候，人就越来越需要关爱。
当这个世界越来越冷漠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是更加需要关怀。
这个世界越来越多恐惧的时候呢，大家就渴望平安。
当这个世界越来越恐惧的时候，我们更加渴望有平安。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神呼召你做什么了。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神在呼召你做什么。
不妨承认我们确实沮丧。
那我们不妨真的承认我们真的很沮丧，
或者很不安，
或者很不安。
但请听，神正让你从洞中出来。
但我们听下，神正在呼叫我们在个山洞里面出来，
离开你那个安适区，那个避难所，
离开你的安息区，你的避难所，
来到神的山上，站在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山上，站在他面前，
来看他在做什么，
来看下神在做着什么事情，
同时呢接受他的差遣去做他让你做的事，
同时接受他的差遣去做他让我们去完成的事情。
愿神的话激励我们，
愿神的话语激励我们。